欢迎来到科技日课，我是主播秋空舆论。今天是2022年1月15日，让我们看一看今天都有哪些最新的科技成果诞生。秋空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硬干货，希望呢能够伴随你成长，开阔你的视野。所以在这里，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请稍微暂停一下，帮我本条音频点个赞。第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的团队与美国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及本源量子共同合作，实现了硅基自旋量子比特的超快操控，自旋的旋转速度超过了540兆赫兹。这是目前国际上已经报道的自旋转速的最高值，成果发表在《自然通信》期刊上。当然，这是我们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但同时呢，这个郭光灿院士的团队在这件事情中到底占据了多大的作用啊，在这里面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哈。同时呢，也说明啊，虽然间在这种经济上，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有一些争端，但是在科学技术上，你说科技无国界嘛，我们还是进行着深密的合作。1月12日，国际著名期刊 Nature, 这第二条哈，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是玻色子体系中的奇异金属态。首次呢，在高温超导体中发现并且证实了玻色子奇异金属。该工作是由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李延荣院士和他的团队共同完成的。博士生杨超为第一作者，熊杰教授为第一通讯作者。这也是该团队继2019年在科学杂志上首次报道实验室发现量子金属态后，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发现。我们恭喜他们，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这上面的研究不要停歇，给出更多的这种适合于我们整个人类的科技探索。第三，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1月13日发布了两项重磅科研进展。首席科学家王忠林院士对麦克斯韦方程组进行了成功拓展，相关成果呢发表在了近期的国际学术期刊。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的王忠林团队还有一项原创的成果发布，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催化机制，接触电子催化。这一成果利用了材料之间的接触起电引起电子转移作为催化反应的核心，促进化学反应的进行。接触电子催化，只要材料能够接触起电，就可以实现催化反应的进行，因此呢，极大的拓宽了催化剂的遴选范围。我们看一看这两项成果呢，一项几乎可以称之为对基础科学的一种拓展，第二项呢，就像是对最基本的摩擦起电，把它应用到一个新的场景中，直接能够实现催化的效果。我们之前早就学过催化剂，但实际上催化剂是什么，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中医古代呢也讲究药引子，什么无根之水啊，什么几个月大的童子尿啊，等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讲，跟现在的这个科学竟然有不谋而合的巧遇。第四，2021年12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53.1万辆，增长了1.1倍，也就是说是11月份的2.1倍吧。五 ，iPhone 13连续6周成为中国最畅销的智能手机，当然这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同时呢也是非常可叹可悲的事情。我们的安卓手机全面涨价，这个我们所谓的旗舰已经和这个苹果价格相差无几了，但是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苹果却在降价。所以说呢，这个苹果的销量提升，也是情理之中。 假设苹果的手机都降到3000块钱、2000块钱左右，那么到底还有多少安卓手机能卖出去呢？这是很难想象的哈。苹果的利润率可以做到26%，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它依然可以赚到1/4多的钱。如果能降的话，一台5000块钱的手机降掉1/4，还能降掉1000多块钱，也就是3000多就能够买到啊。这样的话，你想想苹果的竞争力将有多强。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说啊，华为或者谁，然后呢在高端领域开创了什么，往往我们只能说哈，这个就是我们有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他只是在赚钱，而我们呢可能是为了铺市场，像小米呢可能就是为了软件市场等等等，是为了赚下期供应链的钱。但是呢，苹果是从前到后所有的环节都赚钱，这就是一家老牌科技公司所带给我们的教育的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这也是我们要研究这种科技吧，或者说我们探索我们商业模式的时候应该去考虑的。口碑在哪里？怎么样做到长期口碑？品牌效应如何累积？如何在自己的赛道上做出独一无二的东西？第六，中国信通院最新报道哈，2021年我国 5G 手机的出货量2.66亿部，同比增长了63.5%。第七，IDC 的研究数据预计，2025年中国商业智能软件市场的规模达到16.0亿美元。商业智能软件，这是你在的赛道吗？第八，IDC 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 PC 的出货量同比平均上升了14.8%。尤其是 Mac 电脑的出货量达到了22.1%。下面是艾瑞的那个数据哈，中国折叠屏手机2021年出货量，预计达到169万台。也就是说，2021年是169万台，那2022年呢？假设哈，很多的老板都用上了这个，当然是指的比较赚钱的老板都用上了折叠屏手机，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空档。因为作为一家大公司来讲哈，如果说你用上了折叠屏，类似于用上了平板，你的工作效率会提高很多，因为你的下属给你发来的报表你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在手机上进行打开和看到。咱普通的手机屏幕太小，确实是不够方便。假设真的像三星已经推出了，已经要提出了这种专利了哈，1/4概念的笔记本，那么1/4概念的这种手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对折的话，那么我们的屏幕可以做得更大啊！想想到时候呢，这个办公环境都很诱人，我们可以随时把手机往那儿一立，从口袋里随便掏出一个蓝牙键盘就能办公啊！想想都很美好啊！当然这个这是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吧。第十，根据 Sam Mobile 的消息哈，三星的这一项笔记本电脑专利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批准，就是我刚才说的哈，这是一种全新的折叠形态。这款笔记本造型类似传统的产品，但是屏幕键盘中间有一个缝隙用于折叠。这主要先从一个图上看的哈，从这个专利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屏幕中央的缝隙比较明显，可以说并没有采用柔性的折叠屏，而是将两个独立的屏幕拼接在一起。另一张图片呢，则展示了笔记本的内部构造折叠方式。该产品的键盘呢是可以分离的，左右两部分具有独立的电池，采用磁吸式的方式，中间有金属触点，键盘的左半部分集成了电脑处理器、微控制器、电源模组等核心器件，右半部分的零件呢则会比较少。秋孔呢这个刚买了那个海贝音乐，大家知道哈，海贝音乐的一个这个骨传导的蓝牙耳机，这个因为以前买这种骨传导耳机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太小嘛。哎，这个耳机做的挺大了。同样呢，也是为什么提到海贝音乐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折叠，就这种分离式耳机的痛点哈。为什么要买一个这样的？这样的戴在头上至少不容易丢。我买的第一个骨传导耳机，现在呢还是可以使用的，只是说它的那个，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进去了一点水，它声音有点呲呲啦啦，所以呢我到现在也没法再用了。但是说这个我买了好几个这种分离式耳机的这种所谓的 TWS 的，就是 降噪的这种耳机，最终面临的问题都是只有三个丢了一个耳朵，有一个前两天刚丢了，这真的是很让人蛋疼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就是这种分离式耳机的一个痛点吧，非分离式的，像这种戴在头上这种，哎，这是好用多了啊。平时呢也不太容易丢，因为掉下来也会掉在脖子上啊。像这种拼接式的笔记本，四个合在一起，如果说键盘啊，当然相对来讲也不至于那么容易丢，因为它大一些，更多是办公来用的哈。但是它里面一定也是有痛点的哈，就像那个我们用啊秋孔用的那个笔记本电脑是那个联想那个 Yoga 啊，它那个就那个铰链那个结构感觉就挺好，也可以折叠也可以什么的，但是那个同时呢也不容易丢。好，不多说，我们继续哈。十一，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市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的暂行规定》，成为了全国首个正式将密室剧本杀纳入管理的城市。管理规定要求哈，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内容质审制度，配合内容审核人员实施相关的技术监管措施，对经营中使用的剧本、内置的场景、提供的服装和道具等内容进行质查与管理，保障内容与活动的合法性。我想这里面如果是学习会怎么样呢？就是比如说吧，你要想参与这个剧本杀，那剧本杀内容场景设计的非常好，剧情设计的非常好，但你比如说背台词过程中，你需要这个念一些古诗啊或什么的，哎，文化还能提升。当然，这既然是玩，那就玩的痛快。这是叶圣陶先生那句话嘛？学就学个专心，玩就玩个痛快。像我这种，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波士顿动力哈，这个。我朋友圈的朋友应该能看到哈，我最新转的这个波士顿动力的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哈，小米出了那个机器狗了，这个特斯拉还出了这个人形的这种机器人，这个波士顿动力那个机器人大家都知道哈，它那个狗你踢都踢不到，其实这更加体现的是人类的自我崇拜哈，我们造的机器想的和我们一样，而实际上我们的结构并不完美，我们古代是我们以前是四个蹄的走路的哈，只是后来呢。可能因为大脑的发展或者什么特殊的原因，我们站了起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更适合的是这种，就是我们不算什么很高级的动物，只是被因演化而被迫的。这时候我们造出一个这样的机器人来，可能派不上多大用场，它可能还不如这种履带的。你想想，那个机器狗能去的地方，那些履带机器人应该都能去。所以说，它的能力更强。这时候呢，这玩意儿它又面临一个大问题，是它很耗电。你总不能让它背着一个超大电池吧？要不就给它背个发动机是吧？大周期炉来吭吭吭吭吭吭，然后又冒着烟，所以说在电池技术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之前，这种机器设备是很难，让这种投资商赚到钱的，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波士顿动力它一直的这个股价或者说一直也不是什么多值钱哈，现在呢，所以说它又被贱卖掉了。真正的原因就体现在这里嘛。我也回了一句话，如果我朋友圈的朋友可以看到哈，我这句话这么说的，我说辨别真需求和伪需求，不仅要从需求侧去考虑，也要从技术侧去考虑，同时呢还要从时间时机这一侧去考虑，也就是说不管多好的设备多好的创意，假设你的应用场景不存在也就是说或者说应用场景很痛，但是呢，却暂时没有办法使用，那就是不合适嘛。这我怎么从剧本杀转到这里来了哈？主要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观点哈。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自己怎么穿越了自己反而还不是很清楚。就像最近参加易效能这个这又有为期100天的一个活动我也报上名了，还甚至还申请加入班委。为什么呢？就是想逼自己一把，让自己，去这个，就是活出自己不曾想象的样子。当然，这会非常非常的累啊，同时工作又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不逼自己一下，自己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呢？这个同时呢，这个在一堂里面，我参加了这个挑战营，也不错，发现这个确实是逼着自己学了一整天，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然来讲，在一趟又有下一个挑战营，我也参加了。这主要是算账相关的，以前这里面哈，我是不可能去参与的，甚至我会躲着。哎，现在呢，竟然间敢于去挑战，正是因为挑战前面成功了嘛，后面就敢于去挑战。另外呢，这个前两天听了那个李静瑜，李静瑜的一个学单词的这个文章，大家发现我最近这两天一直没有发朋友圈，没有发我又学了多少单词，原因是什么呢？我发现我之前学单词的效率太低了。这个就是完全是靠了背哈，或者语音谐音理解各方面，虽然能记住了，但是过不多久可能又忘记了。但李静瑜提供的这个叫什么词源分析类似的这种方式的背单词方法，简直是太神奇了。而实际上呢，我们翻开美国的这些小学的这种教材加什么东西，竟然全是就这套方案呀，就是只是我们中国人这个。最初的那个人编教材，那个人就是给你编了个背子了，结果以后的所有教育都是这样的，那恰恰就是我们最大的痛点。假设我们真的用这种词源方式来背的话，可能就非常简单。比如我已经把这些词根啊都已经找到了，再找到一些主词的方法啊，再了解一下这些词是怎么诞生的啊，再了解一下哪些字母其实本身就是同一个意思，最后呢，你就会发现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20000个单词。我之所以不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太傻了，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呢，你不背单词，你省下来的时间呢，哎，正好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当然来讲，我在工作上肯定会今年会重点做出几个突破哈，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你作为人生里面嘛，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些东西。好吧，我们继续这个我们的科技日课哈，第12条，青岛市2022年的重点项目名单公布。华为啊，京东方、康佳、柔宇、格尔等企业项目入列了。秋苦没有想到的，这个柔宇竟然进来了哈。柔宇科技就是发布中国应该算是世界上第一台折叠屏手机的那个公司哈。这个最近呢，据说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资金链的断裂问题等，上市上不了，融资也出问题。我们希望它好好的吧。其实秋孔当初这个说柔宇那个折叠屏手机上市的时候，就给出一个观点哈，当时我就说嘛，柔宇应该把这项作为底层供应商，快速把这项技术给到这种什么小米啊、华为啊等等等，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它的路是更宽的，而它直接跳出来做手机，而它又没有解决电池啊、系统啊等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它其实是更被动的。反而还不如作为这种，当然来讲他想成为头部嘛，当然还不如作为供应链上的一环，大家都采用你的方案，这样呢你马上就解决了快能销售出去的问题。我在想，由于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生产了不少的这种手机，但是最终来讲却卖不出去，没有办法实现快速变现，从而呢陷入了一种这种技术领先到平起到落后的一种程度啊。我们希望柔宇能够更好。好，第13，广西的健康码，具有了断网情况下可用的这种功能哈，目前已经正式上线。其实这个功能怎么说呢？其实秋孔来讲的话是比较简单的哈。比如说我有健康码，我打开之后如果断网的情况下，其实我还是能展示自己的健康码。当然我是绿色还是黄色，只要保持我原来的状态就行了。但是扫我的那个机器设备却是联网的，它能够通过我上一个那个收款码上一个那个这个二维码里面快速判断出来我现在是什么状态。这个当然如果说蓝牙连接的情况下，甚至还可以直接帮我更换成黄色或者红色。这个健康码在断网下可用的功能，在运营商之间网络服务中断、附近区域无移动信号、健康码崩溃、健康码无法正常使用的运营状态下都可以使用。广西健康码主要是用小程序来实现的，叫扫码抗疫情小程序。系统呢会自动跳转到当前为离线模式，展示群众最新的广西健康码状态信息。次广西健康码，当前为离线模式的绿码人员可以通行。其实它并不影响群众的出行。你看这个解决方案跟我说的还要差一些啊，它相当于就是，比如说我把我上次的最新的状态保留下来，这样的话呢。下次打开的时候能够自动使用，也就是能调出3张照片而已。说来说去呢，就是最后多存储了一张图片。当然这是更可行的哈，因为 这是没有机器去扫的情况下啊。当然这里面肯定也会有对应的时间，就好比是我们截了一张图，我们比如说给别人展示的时候可以展示我们前最新截的那张图。第十四，2021年中国动力电池装车量宁德时代占比是52.1%，排第一，比亚迪排第二。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哈，比亚迪的这种股价可能更可期。宁德时代呢，这个我觉得肯定会受影响哈。你比如说，很多公司都在进入那个领域。第十五，马斯克 SpaceX 将把南非的三颗纳米卫星送入轨道。纳米卫星哈，南非的卫星大概是部署在525公里的近地轨道上，主要是监测该国的海岸线。第十六，2021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数据的报告显示哈，阿里巴巴收入超过了1000亿元，位居第一，而小米呢只排第八哈，字节跳动排第二，腾讯15%排第三，百度13%排第四。你看从这两样来看的话，阿里巴巴的这个收益要高过这个，我没曾想哈，字节高过了腾讯，阿里巴巴高过他们是很正常啊。反而百度曾经的 BAT 里面现在确实是比较落伍了。就像我前两天说到百度的那个应用，百度的那个百度云手机等等的，百度其实是就是除了会有一个广告价的，他自己其实是一家不会做广告的公司。但是你看抖音呢，这个秋空昨天学到了12点多哈，一个抖音的课程，听完之后我非常震惊哈，这是一堂里的一个抖音的课程，主要是抖音的这个创造了这种公平的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环境哈，就他其实是这种投广告，而不是说就让你来投，谁有钱我投给谁，不，他其实是在创造一种新的生态，这是非常可怕的哈。如果说你确实有了这种思维高度哈，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容易特别，有它实际上相当于有一种党的政策在指导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说哎，整个我们的党就会发展的比较好，因为它有政策指导，然后呢它有对应的前瞻性的一条东西，而头条呢你就感觉它有一个很强的大局观，而且呢它有使命感，而且呢它知道未来在哪里。百度呢好像就是一家技术公司，完全没有这样。第十七，小米集团呢与全国多家高校共建了小米工作室，这里面呢包括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哈工大、北工大、西安交大、南京大学啊等等等吧。这里面你又会发现小米好像如若有神助，上面也有指导似的，就是人家有自己的价值观。现在来讲，创建工作室的话肯定得花钱，得投资啊，跟高校之间投资，哎，很容易接触到最先进的一些人才，说不定能够在襁褓之中就把这些人才给占据了，然后同时呢也给这些人才以信心。你看我小米是干嘛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给力，雷军厉害哈。第十八，亚信科技宣布收购艾尔瑞资讯，这是假资讯公司，经常出各种报告的公司啊，竟然你还被亚信科技收购了。亚信科技呢将持续加码数字化运营以及数字化转型，智是智力的智行，数字化转型。第十九，中兴通讯武汉研发中心落户到了武汉光谷。第二十，智慧家居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1.4%，京东云观鱼座线下的体验店今年呢将覆盖300座城市。二十一，近日呢，共享充电宝公司小电科技正式推行合伙人公司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呢，只保留24个一二线城市开展直营，其余的所有城市都是，这种当前的这种前线的人员离职之后成立新的公司进行承包，然后呢，小电参股这种方式来运营，但是呢，小电并不掌握控股权。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就像加盟公司的感觉了？这样的话，这家公司还能上市吗？有点感觉跟招了一些地区代理商的感觉似的。懂这方面的朋友给回一下吧。我想知道这种有点加盟感觉的这种公司还有没有可能上市？二十二，海尔在青岛成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含了电路销售、集成电路销售哈，并不是集成电路生产。二十三，三星电子2021年智能手机产量超过了3亿部， 2022年的目标是 3.33 亿部。24，辛巴公司又被投诉了，因为燕窝事件啊。辛巴回应这个河南消息是这么说的哈，燕窝事件已经赔付消费者4143.9万元，并且不设时限赔完为止，总的可能涉及8000多万吧。25，小红书成功注册了老红书这个商标哈。26，特斯拉扩建内华达超级工厂太阳能电池板，目标呢是成为世界最大。是不是我们国内感觉到了这种压力了哈？毕竟我们现在应该是，当然这是整个产业链哈，全国最大，全世界最大。27，小米区块链宠物加密兔宣布3月1日下线，觉得好可惜哈。其实这应该就是个 NFT 产品，全世界 NFT 如火如荼的时候，小米却下线了加密兔。当然，它也可能是个同质化的东西哈，因为它诞生的那个时间节点，可能这种 NFT 概念都还没有提出呢。28，惊喜将在惊喜年货节期间推出惊喜工厂项目。惊喜将以源头直供为核心，以惊喜工厂项目实现与源头工厂的紧密联系，按照按需生产的模式推出商品。这样的话呢，可能能有更高的价值。而世界现在来讲，大数据的方式下，就类似于按需生产了哈。也就是你上个月销了多少，你下个月大概能销多少，基本上你放开马力的按照这个量去生产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们从需到供的这种反哺啊，造就了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这种就节省了很多能源，不至于太多的浪费。当然同样在很多的领域里面还没有实现这样的东西哈，所以说导致了更多的浪费。第29，微博网页版上上线了无障碍阅读的模式哈，这时候它是支持语音朗读、大字幕等功能。第30，有消息称小米集团将任命原极狐汽车总裁于立国担任小米汽车副总裁兼小米汽车北京总部政委。31，特斯拉在中国大陆已经建设开放超过1000座超级充电站，上线426元的充电包，充电贺岁礼包，可以抢一下了哈，400多块钱，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稍微大点油箱的车充加汽油的费用了。当然充电的话可能能充2次了，因为电的费毕竟比油费要便宜很多。据说明天哈，今天是这个过后，明天油价又要涨2毛多。哎，就想问一下，娘的，降价的时候一次降几分钱，涨的时候一次涨好几毛。你降6次你也赶不上涨1次的。哎，生活的水深火热的感觉。好吧，这一期到这里哈，这个这一期提供的内容也不少。想与我做更深的交流啊，可以关注呵呵，你明白的哈。然后呢回复微信群3个字的话，可以找到加我的方法，也能进到我们的微信群里，和几千个小伙伴一起探讨科技。好，祝你新年快乐。其实从现在开始可以了哈。听到这里的话，请你暂停一下，不用暂停了，直接等停了之后给我点个赞，谢谢。